起初神创造天地，所造一切各从其类，但如今演化之说甚嚣尘上，究竟创造与演化之间的关联为何呢？敬请收听由陈海博士所主讲的创造与演化。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陈海。今天起我们有六堂课要来探讨创造与演化。这六堂课的内容是：第一堂课，科学与信仰；第二堂课，科学的哲理；第三堂课，信仰的认识；第四堂课，创造与演化；第五堂课，演化的谬误；第六堂课呢，是问题解答。我会请一个同学来发问题，由我来解答。今天是第一堂课，课题是科学与信仰。我是位大学教授，也是教会的长老。我要从科学的研究和基督教的信仰来探讨科学与信仰。在这21世纪开始的时候，是人类武器文明足以毁灭人类的时代。很多人认为信仰在这个时代呢，只是人生的一种装饰品而已。到底信仰是什么？是不是到庙里去，或是到教堂去就是信仰呢？到底信仰的对象是什么？这是很让人困扰的问题。国内教育开始普及，一般人的知识水平开始提高，这个是不容许像过去一样装神弄鬼的信仰来欺骗人。事实上，很多人对信仰的认识却仍然停留在原始的阶段，因为我们常以自身的生活环境来思考信仰的事情，因而对信仰的认识呢，就不正确了。我常常向一群学生问他们一个问题，请问释迦牟尼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是男的。我又问他们说，怎么知道他是男的呢？他们也很有智慧地回答说，因他曾经是印度的王子，王子当然是男的啦。不错，受过教育的人都会思考和判断。接着我又问他们说，请问妈祖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又马上回答说是女的，因为她名叫林默娘，历史上记载她是女的。接着我又问他们说，请问玉皇大帝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个问题通常只有少数几个人会回答说男的。我追问他们说，怎么知道他是男的呢？通常他们会回答我说，庙里的玉皇大帝的塑像有胡子。也有人回答说，他称为帝，那当然应该是男的。这两个答案听起来都很合乎逻辑。人的理性会使人以逻辑来思考，来分析，所以这个答案呢，是分析出来的结果，不能说没有道理。我最后通常会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请问上帝是男的还是女的？马上也有一些人回答说是男的。我问他们说，为什么是男的呢？因此同学就会回答说，上帝这个帝嘛，当然应该是男的。也有同学会说，耶稣祷告的时候不是叫天父吗？我们祷告不是也是称呼为天父吗？天父难道不是男的吗？从人的理性观点来看，似乎很合理，但是这个合理的推测都是出于我们人对四周环境的认知才有的结果。事实上，这个推测是错误的，因为问题本身就问错了，因此所有的任何答案都是错的。到底问题错在哪里呢？上帝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个问题完全是以人文的观点所发出的，因为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非公即母，非雌即雄，以人来说不是男的就是女的，只有一些低等的生物才有可能是雌雄同体。因此这个问题的产生必须先假设上帝也是地球上的生物，所以我们这个问题一开始就问错了。上帝是位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上帝造男造女，他是创造者，因此他就不受男女的限制，他就不受被造者的限制， 所以我们在认知上面一开始就错了。前面几个问题呢，它的答案是正确的，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没有错误。释迦牟尼和林默娘都曾经是人，自然他就有性别。第三个问题所提出的玉皇大帝，虽然没有历史记录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但是从庙里的塑像来做推测，是可以猜知他是个男性。由以上的结论我们可以得知，凡是人类都有性别，或是我们扩大来思考，凡是地球上的生物多半有性别。同时他的逆命题也成立，就是有性别的一定是地球上的生物。这是一个逻辑的推理，也是科学方法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科学方法是观察、假设、求证，这是胡适之先生告诉我们的。科学家们从事实中来观察，然后呢做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观察不只是用眼睛，也可以用一些仪器来测定，譬如说像电、磁和波动等等现象，我们用肉眼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用仪器来测知它的强度和方向。科学家们常对共同观察到的现象做不同的假设，也都能够在求证的过程中证明他的假设是对的还是错的。就好像一群蚂蚁爬到大象的身上，所观察到的用不同的假设和求证都能说出一大篇的道理，但是那都不是事实本体的真相。因为若要观察一只象，观察者本身的体积必须大到一定的程度才能看出那是一只象，但是蚂蚁的体积只有这么一点点大，尽管他用各种精密的仪器来观察，所得到的结果仍然与大象的本体有很大的出入。这个例子说明了我们人类在有限的空间和知识中，对那些无限的物质界根本没有办法去做全盘的了解，更何况对那超越物质界的那位创造者呢？科学家们所做的假设和求证总是脱离不了理性的判断和逻辑的推理，而这个判断和推理却又与人的生活环境和背景有关。因此我们可以发现，科学是在人的四周可以被接受和被认知的环境中打转的一门学问而已，而这个环境的范围可能非常有限，但有限到何种程度呢？我们却无法知道，科学的范畴也就因人的有限而受到限制了。人类的有限可以从太空探测来看，最近几十年来，人类的科学文明可以说是人类自有史以来所有文明的总和都没有办法和现在来相比。但是自从1969年人类到达月球之后，到现在将近40年，我们人类连最近的行星像金星啊、火星啊，我们都没有办法登陆，更不要说是太阳系的其他的行星了。爱因斯坦认为光速是人类所能造出的速度的极限，那么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中，人类根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目前你只要使用光谱或者无线电波去发现宇宙一点点的奥秘，就可以得到诺贝尔奖了。而面对那个无垠的宇宙，仍然把头埋在沙里面说那是自然演化而成的，恐怕说这话的人自己都没有办法相信这种看法是客观的。
宇宙的起源是来自于大爆炸吗？生物的产生是因为偶然的巧合吗？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吗？关于这一切演化的相关问题，陈海博士都将为您娓娓道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创造与演化》。
我是陈海，今天上的是第一堂课， 科学与信仰。在圣经新约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一节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哲理，什么是上帝所造，明明可知，又看不见，摸不着，听不见呢？我们都知道，爱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感觉得到它存在的。上帝的永能是我们感觉得到，但是科学怎么能够了解上帝呢？科学是在物质界里面去做研究，怎么能够了解那位创造者呢？科学家能够了解上帝创造的自然律，但是却不能够从自然律里面去认识上帝。从自然律中只能了解上帝的伟大，除了上帝特别的启示，人是永远无法认识上帝的。有人说，你证明上帝给我看，我就相信上帝，这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的，它本身看起来是并没有错。但是如果我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那你相信我就好了。有人想用科学来驳倒对上帝的认知，基本上来说那是没有意义的。有人问说，上帝是谁？在圣经里说得非常的清楚，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就是创造者，起初就是时间的开始，天地就是宇宙空间。在空间时间被创造之前，上帝就存在了。上帝创造了空间和时间，在空间里经过了时间的延续，他又创造了生命。有没有人问过你说，上帝在哪里？有人用手指着天，也有人回答说，上帝在我心里，或是说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推卸责任的回答。我不认识上帝，所以我就用一个不认识的方法来回答。上帝在哪里呢？他是一位创造者，我是一位被造者，我们站在上帝所创造的空间里面，受到空间的限制而不能突破，因此我们就不能明白上帝在哪里。上帝在哪里这个问题根本就问错了，因此你怎么回答都是错的。他是创造者，他创造空间，他和我们不一样，他能够突破空间。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空间去思想，也不能把它拉到我们的空间里面。在地球上有上下的观念，如果我们离开了地球，上了太空，我们的观念就要改变了。今天我们的思想是以这个地球来做标准的，以地球上的物理现象来思考，我们受了很大的限制。我们往上看，所谓往上看，就是往地球吸引力相反的方向看上去。但是如果我们到了太空里，没有地心引力以后，上下的观念完全不对了。我们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因此上帝在哪里？上帝几岁？上帝是男的是女的？我们都不明白。因此我们所问的问题是站在我们的立场所发出来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答案，因为这个问题都是错的。所以我们想要去认识这位上帝，我们甚至连问题都问不出来，因为他是那位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但是我们人的心中有上帝的观念存在，想要找上帝，想要找神。人找不到上帝，就去找一些受造之物来当上帝。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那我们就跟动物是一样，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动物进化来的。难怪有人认为，人之异于禽兽几希矣。如果我们人类没有道德，那和禽兽有什么不同呢？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看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目前人类科技文明连厚度只有几公里厚的这个海洋地壳都穿不过去，更别说对地球更深之处的认识。现今的人类对地球内部的知识，全世界的地震的时候所产生的地震波的传播间接而得来的。至于它的真实性如何呢？那也只能看个人的信心了。人类在这种往上不知、往下不解的这个环境中，唯有对那位创造者生出敬畏之心。当然，这位宇宙的创造者既然可以创造出空间的各样物质，那么时间和生命自然也是出自他的手。他既然是创造者，一定不会和我们一样有生物的形态和性别，他必须要超越他所创造的万物才配得当一位创造者。因此这位创造者，这位上帝，就不能用是男的还是女的来分辨他。人活在世界上，也死在世界上，生存在物质界的人永远无法超越时空的界限。人和创造者、上帝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种科学的逻辑的推理不是更合理而比较容易接受吗？上帝创造天地所有的程序都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牛顿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就曾经说过，我不知道别人对我如何看法，但在我自己看来，我好像一个在沙滩上玩耍的小孩，偶尔拾得一个比较光滑的石子或比较美丽的贝壳而引以为乐。至于那真理的大海摆在我面前，我却不去发掘它。牛顿所提到这真理的大海是什么呢？就是这本圣经。上帝在自然界中的启示是借着科学的发现来表明在人的面前，而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是借着神学的启蒙才能使人明白。科学的发现和圣经中的启示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只是人类从科学中有限的发现所做的夸张式的解释，以及对圣经中全备的启示所做偏颇的解释，因而产生了对立，甚至互相攻坚。科学是讲求证据的，但是科学家常常把一点点得之不易的证据加上了无限的瑕疵，因此使得相信上帝启示的信徒对科学所有的证据都抱着怀疑的态度。例如利用放射性同位素的定年，可以发现地球上面最古老的岩石、月球的岩石和一些外太空来的陨石，它所形成的年代至少都在38亿年以前。但是不可否认的，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定年的时候要考虑许多因素，如果这些因素没有列入考虑，那么在实验室中所得到的定年资料只是一堆垃圾而已。就因为这些科学家们忽略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把31亿年前形成的岩石只定了8亿年而已。诸如此类的误差使得许多那些认为地球形成的年代只有数千年的基督徒们，他们根本不接受任何来自于同位素的定年资料。
创造与演化是今日科学界针锋相对的议题，创造与演化是国内思想界经常激荡的话题。现在就让陈海博士为您传道解惑，使您能从真理与科学的角度来做人生正确的切入。欢迎您收听创造与演化。
我是陈海，今天是创造与演化的第一堂课， 科学与信仰，我们有准备了讲义，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如果您有问题，也欢迎您来信提问。刚才我们提到同位素的定年，同位素定年是一门艰深的学问，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科学家们用六种不同的放射性同位素定年，测量出太空人从月球带回来的岩石，它的形成年代大概是在46亿年前左右。这个结果与地球上借着各种方法所测得的45亿年的这个资料可以说是非常的接近。放射性同位素定年的准确度不好，例如46亿年和45亿年的误差就达到了 2%。 但是这个定年的结果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地球和月球的形成年代是非常久远的，不是仅仅只有几千年而已。人类的生活空间是在地球上，因此所有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以地球为基础。20几年前，科学家们认为宇宙的边距离地球大约有80亿光年之远，但是到目前科学家们则认为至少有250亿光年以上。假如宇宙的直径只有80亿光年，那我们把银河系当作一个网球这么大的话，宇宙的范围就相当于2500个足球场。那么这个网球中间还可以容纳1000亿个太阳系呢？怎么庞大且复杂的宇宙到底是怎么来形成的呢？难道在一个爆炸之后就形成了吗？其实大爆炸说不过是1930年比利时的天文学家勒美特他所提出的假说而已。在1960年代，物理学家罗伯特·威尔逊他从 3K 背景辐射里面，他证实了这个宇宙确实是由大爆炸而来。但是圣经上面创世纪第一章说得非常的清楚，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一节经文指出，这个广大无际的宇宙是由上帝所创造的。也许大爆炸只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方法而已。上帝创造宇宙之后，宇宙的时间也就从那一刻开始计数。在空间和时间没有被创造之前，这位创造者他早已存在。上帝创造空间，所以他不受上下前后左右四方的空间来加以限制。他创造时间，当然他就能够穿过时间的帘幕。他既然不受时间的辖制，他创造天地的六天又岂能是我们这些有限的人类可以去认知的呢？创世纪第一章所指出上帝创造天地、陆地、海洋、空气、植物、动物和人类，总共花了6天的时间。我认为在那一章里面所着重的是上帝的创造和他的次序。至于那6天的天，是上帝绝对的时间，不是我们人类可以去计算它的长短。只有受时间限制的人才会度日如年，上帝却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在创世纪第一章里的7是个重要的记号，那代表完成以及完全。第七日是安息日，第七年是安息年，因为日和年都是一个独立的时间单位，都代表一个循环的完成，所以第七日和第七年都有它特别的意义。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上帝创造的次序是和科学上面所发现的结果是相当吻合的。比如说第一，诸水之间要有空气 则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地球上是先有水，之后才有含氧的空气慢慢的形成，因为空气中的氧是由水里面释放出来的。第二，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从前寒武纪的沉积岩发现，地球最初的时候全是被海水所覆盖，但是海床很浅，后来由于火山的活动，陆地才逐渐的形成，海床也逐渐的加深。第三，植物是最先在地球上面出现的生物体，这个在创世纪第一章十一节十二节有很清楚的记载。上帝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多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这里非常的清楚，可以看到植物是最先出现在地上的生物体。第四，上帝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这在创世纪第一章的十六节。上帝在起初就创造了太阳和月亮，但是由于地球上面被云雾所笼罩，因此在地球上早期是看不见太阳和月亮的，一直到了第四天，云雾都消散了，太阳光和月光才能普照大地。第五，上帝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上帝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这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从化石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知道，海中先有各样的生物，之后天空中才有各样的飞鸟。从以上这几个例子看来，圣经中的启示不就是科学家梦寐以求所要发现的结果吗？这样合乎真理的顺序，难道不是创造者刻意的安排和创造吗？科学家们所研究的自然律，仅仅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那位创造自然律的创造主，在圣经中早已经启示了那所以然。在耶利米书31章35节记载，那是太阳白日发光，使新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喷风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上帝的创造非常的清楚。今天我们的课程就上到这里，我们下一堂课要讲的是科学的哲理，愿上帝赐给您智慧，明白他创造的奥秘。再会。